新的一卷书了。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一路上陪伴着我们，赐给我们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耶稣，你就是真理，主，你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主，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摸着你。主，我们之间今天早上再次欢迎圣灵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到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解开，我们需要你的照明，我们都要随时都要依靠你。所以你帮助我们见到四世纪，让我们像四世这样的学习。每个人都有缺点，有软弱，但是神灵却拣选普通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往前。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都了解我们本乎尘土，很平凡，非常普通，但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够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神祝福今天早上所听的人，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来到四世纪，四世叫 judges 这个字，judge 好像是个审判的意思。事实上士师这个字呢，就是民主的这个族长，民主的族长，你要民主，民主的族长，有点像 leader 的意思，就是领袖的意思。然后呢，他的工作非常的广泛，就是做什么呢？有关在政治这方面的带领，有关军事这方面的带领，还包括所有的这个整个民商或是诉讼，都是士师要去做的。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领袖的意思啊。那这个作者呢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比较可能性的是撒母耳。撒母耳他本身也是士师，不要忘记他是先知也是士师。好，另外一位呢叫做以利，以利也是士师，但是他是祭师也是士师。所以你看到整卷书里面短短21章呢出现12个字这个士师，12里面呢刚好12支派都有一位了，所以神很公平。其中一个女性叫底波拉，她是士师。所以你看到神会用男性，也会用什么女性，会用男的，用女的，神不看人的性别，都可以用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神都是使用普通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士师里面的这说明。另外士师这个特色是什么呢？除了他是普通人之外在整个卷述里面都讲到耶和华呢就兴起的士师，然后呢士师就是拯救以色列百姓，看到吗？其实拯救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然后他呢被神所膏油，恩膏在他身上，他就可以去做拯救的工作，征战的工作，带以色列百姓继续在神的面前能够侍奉主。这是看到神用普通人的特点，因为在我们现在新约也是一样，神拣选你基本上是他的恩典怜悯，也是神的奥秘，他的主权呢，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不过很普通，你看最出名的就是基甸跟参参嘛，非常普通啊。但是他们普通到最后呢，都有缺点，都很直接写出来。而且你看到说，这种人怎么可以当领袖？但神就使用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主要的智慧跟主权。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一样，神兴起谁是他的主权哦。神用谁是他的主权，你我没有什么比较好，都是普通人，平凡的不得了，有优点有缺点。但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这个恩膏下来，能够足以折断一切的恶，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被神所用的时候，请记得把荣耀、颂赞、尊荣归给神，因为我们不过是白白的领受，没有什么跟别人可以比的。我们跟他们一样，普通的不得了凡牧师也常讲说，我不能医治，我不能行神迹，我跟你都是一样，只是圣灵恩膏，那我就靠着圣灵恩膏在服侍主这就是 很特别的一个说明在当中OK。 然后呢士师的时期大概主前1451年到主前1001年左右，1451年到主前1001年，所以总共期间450年左右，450年是士师的时期士师的时期，等于说从约书亚过世之后，一直到高摩什么君王出现，扫罗王出现，这个时代呢叫士师的时代。事实上神你看到吗？一开始就带领以色列百姓，神就是大元帅，神要成为他们的父亲，神要成为他们的君王，神要成为他们的这个祭司，都一路上带领他们往前走。神就是直接将来就是神治的时期然后神也兴起了摩西来代表他来治理，后来就交棒给约书亚也是如此，都是神一路拣选谁，谁就带领了。 到了世事也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吗？你看了整卷书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出来。到最后你就出现说，哦，原来为什么祸根没有除啊？整个民族都完全被世俗化，包括有这种思想，就是我们自己要民选出来自己的君王。这些都是因为人融入在整个世俗当中，才有这样人治理人的情况发生。事实上不是，早期神直接要治理百姓的。你看扫罗王是怎么来的，就是跟等一下你所看的这些很多这些支派呢，不愿意赶出，不愿意赶出，到最后效法他们吗？效法他们什么呢？治理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政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都融入在当中啊。所以请记得，神要我们分别为圣，是有他根本原因在当中，一定要分别。如果不分别的话，两三下就融入了，就沦陷了，包括一切的治理方式的国家的带领呢，这个命运呢，都走向啊邪恶的地方去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神的这个神的提醒哈。那事实里面，你看到他们没有君王，他们是联盟制的，有十二支派是联盟，没有君王的。再来呢，他们没有中央政府，没有中央政府，但是呢，却有神的同在。事实就是神的同在了。神的同在就能够带领整个民族了，这个是神早期就是这样子做的。那一路上你看到这些历史，就发现其实神的心就是对我们直接的帮助，但是大家都不了解神的心，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很多的这些，然后又掀起世事，然后又沉沦，然后又拯救，然后又悔改，然后又再起来，然后又再掀起世事，都是这样子的。这历史就是一直这样演，告诉我们说人性也是如此，我们要清清楚楚。好，我们看到第一章了。好，第一章总共几节呢？36节哈。那我们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一段，第一到十一，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的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太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塞、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做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
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边出现说第一句话：耶稣亚死后。耶稣亚呢是第二代的领袖。耶稣亚呢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呢就开始祷告，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祷告是所有服事的最基本的功夫，要从祷告开始。教会的产生是从祷告开始，这边民主的兴盛也是从祷告开始。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工作呢，看到耶稣要死了怎么办呢？起来祷告。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让我们灰心的事情，请记得祷告，一切都从祷告开始。他们就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对他们说话。求问说什么呢？我们中间谁当首先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因为他们进到了已经迦南地了，但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七族的迦南在当中。那我们起来征战吧，得地为业，继续把使命能够完成。好，耶和华就说话了。好，他们求问的时候不要忘记， 在那时候有祭司啊，他们求问一定会找祭司来求问，然后祷告，然后求问到底怎么办呢？他们祭司在他的这个啊胸前呢、啊，就拿了乌灵跟土民出来，好像现在的宝贝赶快呢、啊，就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如何。他们用这个方式就啊祷告求问神，就说谁支派当先去征战呢？后来这边第二节说，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把犹大圈起来。犹大呢是雅各的第四个孩子，第四个儿子。犹大翻起来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赞美的意思。Praise 要赞美神，凡事都要赞美神。我们耶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像大卫一样，都是很会赞美神的。好，接下来呢，犹大当先上去，为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当我们求问神，神就必会回应我们。请记得，我们求就必得着，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这神透过了耶稣对我们讲的话，所以不要懒惰不祷告，什么事情都要寻求他，知道他的心意。你看到十二支派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表明你们要选择犹大出去，第一个就差犹大出去，犹大是赞美主的意思。好，接下来呢，他说我把他的啊这些地交在他的手中。第三节说，犹大对他哥哥说，西面啊，请你跟我同去吧，因为请你同我到沾酒所得之地，好叫迦南人啊，好与这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与你去你沾酒所得之地。于是西面与他什么同去，把西缅圈起来。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西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听话的意思，要听，而且呢顺从的意思，叫听话。原来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不要忘记要赞美，然后呢要顺服听话，顺服听话。赞美就是一边赞美一边听神的话，你愿意顺服的话，提开得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犹大还有找的哥哥叫西缅，他们一同上去，代表什么呢？打仗请记得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同心合一就能够兴旺福音，两个人祷告天父必要什么为我们成就。这是耶稣讲的话语，用在就业也都是一样，那原则不会改变，同心合一。耶稣选择十二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七十个两个两个出去。夫妻一定要同心，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养成同心的习惯，因为同心才能够征战得胜。二者总有种分化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走同心的道路。个性不一样没关系，我们透过沟通，透过包容，透过接纳，还是要同心的。你看到吗？这个啊，哥哥就跟他同去了。赞美主，一个是赞美，很会赞美；一个是很会听话的。赞美加听话就不得了了，两个人同心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很会赞美，一个很会顺服听话。请记得，这两个是有意义的，两个加起来不用多，就两个。很会赞美，很会什么听话就够了，这两个支派不用全部都到齐，两个就好。你看到吗？神的祝福很大在当中，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一个是赞美，一个是听话，一个是犹大，一个叫西面。 OK， 好，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手中，把他画起来。耶和华将谁谁谁交在人的手中。事实上，为什么他们得胜？他们比其他支派更厉害吗？不是，得胜征战乃乎耶和华，得胜也乃乎耶和华，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你将会赞美，然后呢会顺服，你要祷告，然后听话，然后顺服去做就对了。其实圣战是神在做的工作，不是我们在做的工作。好，平方大家能够注意这事情。好，你看到吗？结果如何啊？这个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多少人啊？一万人。哇，两个支派你看到吗？击杀了一万人，这力量多大。我就想到圣经讲的一人追赶千人，两人呢追赶万人，最基本的单位万人起跳，好多好多，很多人呢，因为两个人同心合一啊。愿祝福大家，我们在做敞开小组、幸福小组，一定要同心，很会同心，这个小组一定发旺的，阿们。不一定人很多，两三个、四个都 OK， 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同心合一，一个很会赞美，一个很会听话，两个连结在一起。哇，会得人如得鱼啊， 你看打遍了这些，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万多人啊，这是得胜，不仅得胜哦，接下来连胜。来看一下第五节，来，又在那里遇见的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西人。好，亚多尼比色，这个是一个三族的大王啊，翻译出来就是山谷之王，山谷之王。这人呢很会打仗，他不仅是迦南人哦，他是迦南的王啊，其他的王都被他什么掳掠去了。你们知道以前的王就是就地为王吗？有 castle 就是一个城堡，就是一个王在当中。他把人家杀了七十多人王啊，然后抓来之后砍掉人的手跟脚的指头，大拇指就对了。为什么这个呢？两个意义，一个是羞辱啊，你是败兵嘛，我羞辱你，当我的奴隶哦，你坐在我的桌下，好像狗吃什么这些碎渣儿。第二个什么呢？就是让你失去了战力，你不能握刀了，你这拇指没有了嘛，你怎么握刀？像扳机不能扣的一样啊。那你怎么征战呢？所以是羞辱，也让你失去了战力。这个是当时他们时代是这样子，来抓来就是砍，砍他的什么右拇指、左拇指，还有左这个脚趾，所以你就是不安全的啦，不完美，也不能再去征战，就是极度的羞辱，你当奴隶就好了。他们抓到这个头啊，三大王啊，亚多尼比色，翻译出来就山谷之王，与他征战，而且胜过他，并且抓到他，并且砍断他的手脚。那这个王呢就讲话，从前70个王也是被我抓到，然后手指也被我砍掉了，今天呢神在报应我。他也知道怎么样做坏事啊，到最后呢一样嘛，会回报在当中的。好，这是里面的其中的一故事。最后呢他就死在耶路撒冷。好，第八节再来读一遍，请来。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人，并且放火烧城。好，请问他们有没有完全的照神的心意去做？有，哦，这个城市有。OK， 他把耶路撒冷他怎么攻打起来了？变成自己的城池，并且呢，所有的这些牲畜、百姓啊，都完全清楚，没有贪图他的一针一线，全部的照神的话去做。犹大真是可赞美的。然后呢，他的哥哥也是如此，是非常顺服上帝的。这两个呢，一个赞美，一个听话，果然是啊，可以得胜连连在当中哦。好，但是你看到第九节有个转折，大声读来。后来犹大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后来这个字很重要，这是个转折。如果你喜欢看故事的话，这个是个转折。后来发生什么事呢？犹大没有继续往前。没有在平地当中为主征战，他改到什么山地去了。这个叫做什么呢？你看到以后看到这个地方，因为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他害怕，因为在平原当中有这个民族呢有战车，因为害怕他转移方向去攻打什么呢山地去了。虽然他有再继续征战，但是呢那个惧怕的种子临到他的生命当中，这害怕呢会影响很多。我再讲一遍，惧怕呢是很大的仇敌，惧怕的颠倒啊，就是仇敌啊。这个应该说，惧怕是信心的仇敌，信心的灵要胜过的惧怕。你看犹大很会赞美哦，你看到他得胜连连，你看西面一起帮助他，但是他们有一个软弱，就是遇到铁车的时候都丢弃啊，信心就软弱了。他就找那个可以攻打的地方，跑到山地去了，不敢在平原，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战车战马在当中，所以惧怕在当中。盼望大家记得，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征战得胜是属乎耶和华，又不是你，因为谁交给谁，那是神的工作嘛，是吗？不要看到人高马大，有战车，然后呢有这个有那个的，你就害怕了。不要忘记神让你们攻取好多好多，包括耶路撒冷的攻取，包括山谷之王，你们都抓住了，他杀了70个王哎，你们你看到这么凶恶的王，你们都能够得胜，代表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请大家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过去你怎么得胜的，常常纪念，你的信心就会来，信心就来。不要看眼前的，哇，城池多高，亚纳族人多么高大，哇，多少兵力，不要怕这个，而是要知道我们的神多大。阿们，要放大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放大这位伟大的真神。好，你看到接下来哦，他就下去与这个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第九节，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筛、亚希曼、 打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好，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好，你看到吗？他反道当中去山地高原去攻击的，神没有说不可以，但是他里面其实是害怕担心在当中。所以你看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有很多提醒我们的，很多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征战得胜的秘诀，里面都很清清楚楚的。好，这个两个支派很值得我们效法。好，另外从第十二节哦到十六节有一个老将就出现，叫谁呢？加勒。加勒真正是沙场老将啊，值得我们效法。到老哦，他的心智都不变哦，这种人是少之又少啊，但是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除了耶稣亚之外就是他了。甚至告诉我们呢，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智，那个心智就是坚持到底啊，不妥协了，到老都不改变了。圣经里其实有很多很多伟大的门徒啊，伟大的这些英雄，但是很少像加勒一样到老呢就是忠心到底。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有不少神所当时所用的仆人使徒或是门徒器皿，到老叫做晚节不保，有人统计70%。人生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上半场只是要追求成功，下半场追求意义。超过50岁的都追求意义了，坚持到底。为什么忽然间加勒出现？要告诉他们有一个人叫做加勒，他是忠心耿耿坚持到底，始终如一，沙场老将，还有坚定的心智。哦，我们刚刚我们传道人讲了，忽然间你看到他讲出一个支票出来，他说什么呢？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你看到老的时候还在想什么？战争、攻打、攻城，他要什么呢？他不要平原，平原太简单了，我要的是山地。哇，山地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哦，要爬山了，对不对 ？OK， 你知道吗？打平原战比较容易了，打丛林战比较难了，是不是？你去打看看，哪个比较容易？丛林战最不容易。OK， 但是加勒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你看他的成为一个探子，他讲话就是不一样。他们是我的食物，他们是我的蚱蜢，就这样子的。哇，好像是好战分子一样，其实他不是。他是靠着万军耶和华说这样的话，他真是一个精兵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的当中有更多像加勒的心智，基督的精兵，不会妥协的，不担心，不要害怕，两三下就躲起来，没有，坚持到底，到老的如此。他说要把这个城夺取，我就把我自己这个儿女这个当他为妻。其实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如此，如果你得到什么呢，我就把我最好的女儿献给你了。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文化是这样子，代表说他要把最好的给这样的英雄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嫁给英雄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态度，把最好的嫁给你哦。好，接下来看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叫这个厄陀涅哈 OK， 这个人呢是地位士师哦，他出现了，他就攻打这个城池啊。他其实是谁呢？就是加勒的弟弟的这个儿子，他加勒弟弟的儿子叫厄陀诺涅哈。OK， 加勒就把女儿的这个亚萨给他为妻。好，亚萨呢也很聪明啊，果然是很聪明的。他爸爸很聪明，他也很聪明。他跟他的这个新婚的讲说，如果可以的话你要跟我爸爸求一块地啊。OK， 但是他爸爸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下了驴嘛，马上就跟爸爸求什么？求说可不可以赐给我南地，然后把我们安置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求你给我什么水钱？那加勒真的是个好爸爸，他把不仅给他水钱了，把他上钱下钱都给了他，代表很丰盛的水源都给你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也是一个沙场老将。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家庭关系非常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很会征战，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知道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加勒有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你可以看看这个人物你可以去研读一下。加勒是很好效法的榜样，他的家庭非常好，他也是个征战得胜。如果你要征战得胜，家庭关系一定要好， 家庭关系不好，很难外面征战得胜的啦，里面都征战得不得了啦。好，这个破口在当中，一定要守住，家一定要好，跟配偶关系一定要好，跟儿女的关系要好，那我们才能对外征战到底。好，接下来呢，从第这个地方哦，摩西的内兄啊，这个叫做谁呢？岳父叫叶特罗哈，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哦。好，这个叶特罗我们知道哈，就是摩西的岳父嘛。当他们这个后代呢，就跟他们进到迦南，那他们也纪念摩西的这样的恩惠，所以一起在照顾他们哈。所以你看到第二段从12节到16节讲到神的照顾，神的应许在当中。好，接下来呢，第三段就比较直接哈。我们从哪边读呢？从第17节，然后念到了这个，我看一下来，好，再念到26节，预备，请17到26，预备，请。
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住西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侍境，亚斯基伦和亚斯基伦的侍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侍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能住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名先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
OK， 好，从17节到26节，另外一段，这边讲到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画起来。刚开始你看到第一段讲到犹大被拣选出来要去征战，犹大就跑到他的哥哥面前说：“你跟我去征战，然后得地。”好，他哥哥就挺他，就去了，就帮助他得了不少的地。接下来你看到吗？他的哥哥也邀请犹大与他什么同去。这两个真的是好兄弟，你先挺我，我也挺你，互相的相挺相爱，这是圣经的原则啊。犹大不是说得早之后就得早为业了，那就不要理他的弟弟，没有，他信守承诺，你配合我，你帮助我，现在我也配合你，我也要来帮助你，这个是真正的彼此相爱，互相挺到底。在教会请大家记得，我们要互相的同心合一，再来要相挺到底。今天你挺我，我看到你需要，换我来挺你。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做小组的时候，我刚刚起来的时候很软弱，你来挺我，有一点我发问的时候，换我来挺你的小组。分区也是一样，大家相挺，相挺就很容易发旺，就容易得胜，不要只是做自己的，大家一起来得胜。你看到吗？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就同去了，一起去得地为业。好，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又叫得到这个城市哈，叫何尔玛的意思。好，另外呢，你看到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画起来，这是整章里面很重要的关键。耶和华与犹大同在，无论做什么就会顺利并且得胜。我们的神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耶稣就是乐意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的主。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的同在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常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离开神什么都不能做了。这边说犹大，耶和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好，神同在才能够救，才能够做这个事。没有神的同在，你自己做了一大堆，神不会盖章的。即使有很多很多的仪式活动，神不会成就的。我再讲一遍，我们做什么事要神的同在， 你开小组也好，你做幸福小组也好，或者你办的连续的活动啊节目，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不用讲了。有神的同在就怎么怎么的，没有什么太在就什么都没了，就这么简单。帮大家，请大家记得要常常跟神同在。耶稣召了十门徒，第一件事情很简单，你们要常常跟我同在。耶稣开了第一个条件，你们十二个要常常跟我同在。同在是什么意思呢？亲近神，要跟神交往啊，跟神交往，神就与我们交往啊。圣经教导我们很清楚，耶稣说，我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是世人不能认识，但是你们却认识我，他要住在你里面，永不离开你们。那个认识，希伯来文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亲密的意思，同房的意思。你跟你的配偶要不断的亲密，不断的交往，越来越亲密，两人成为一体。跟圣灵就是如此，跟神要关系要越好，不要越信越离开神，越来越冷淡，越做越后面，这个是错误的。越认识神，关系要越紧密。阿们，活了起来，爱人嘛，要跟他越来越好。犹大有个特质，他喜欢赞美神，赞美是亲密很重要的关键。我再讲一遍，赞美神是亲密神的最很重要的关键。来到神面前，不要苦苦哀求，要常常赞美他的名。阿们。神要我们赞美他，你跟他关系就越来越好。赞美白包括感恩，谢谢他对我的好。每天睡觉之前算算有什么五样可以感恩的，大小事都感谢赞美耶稣，神就与你同在。因为神要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神喜欢跟赞美人在一起，不喜欢跟抱怨人在一起啦。你喜欢嫁给抱怨的人吗？你喜欢娶抱怨的人吗？你喜欢娶什么赞赏你的人吗？阿们，起来赞美神，不要问题那么大那么多，赞美他吗？他比问题都大。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真神，犹大就这个特色。环境一样吗？其他支派你看到吗？接下来讲到支派的问题了。好，犹大很会赞美神，但是有一个缺点在当中。他说什么呢？第十九节中半段，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他能赶出耶路撒冷哦，这些居民啊，这样呢，他能赶出什么呢？山地的这些居民啊，山地人呢、啊，他可以赶出，但是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把它画起来，只是不能。事实上，为什么只是不能呢？是犹大画地自限。在他的心中有个框框，神的那攻城这个城，攻那个山地的城，不能攻这个什么平地的城。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这样情况啊？某个区块神很厉害，某个区块我的神是不厉害的。你会把它框住，有限性，神被框住了。这边说只是不能赶出，神真的不能赶出吗？没有道理的，他一定可以赶出，只是你自己受限，好不好？亲爱的全职同工，神要扩充我们，不要只是我能够做这个工作而已。 No， 神会扩充。哦，我不能讲道，牧师才可以。错的，人人都可以讲道。你可以牧养一间教会，你可以扩展神的国度。牧师告诉你们，真的可以的，你不要把它框住。区长也是如此，不能一个区域，我可以扩展神的国度。我下面的这些世世代代，他们都可以带十二个门徒的。阿们。要有信心，不要说哦，这个不能，那个不能。你小组里面哪个能啊？点来点去就是你一个人能而已。错。当父母亲，不要看你三个孩子，三个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最大不能是你啦。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阿们。改变你的眼光，换上耶和华眼光的，换上主耶稣给你的眼光的眼镜。耶稣牌的，耶稣看十二个都可以，那你说为什么不可以？你比耶稣更厉害是吗？换掉眼睛。阿们。用耶稣的眼光看到这个人，哇，这信耶稣不得了，以后哇，我一定会发旺的。哇，这个以后一定不得了，要成为更好的牧师。哇，以后这个成为宣教士，我三个都要被神所用啊，孩子都要被神。你要这样看待他们。阿们。犹大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了，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弟兄姐妹，铁车跟耶和华看下去，铁车是什么？只是包铁的车子而已嘛，是不是？我们前面一大堆铁车，铁马一堆，不是吗？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看那个就是很好笑嘛，是不是？那算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很容易眼见为凭。再讲一遍，我们容易眼见为凭。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凭信心，不是看，凭眼见。这是犹大的软弱，他总是凭什么？眼见，好不好？如果你要旗开得胜，得胜连连，跟魔鬼征战，请记得不要凭眼见，要凭应许。阿们，凭应许就对了。你感觉你眼睛就闭起来嘛，不要看嘛，然后想念神的大能嘛，你就会得胜了。阿们。这个是犹大的问题啊。好，以色列人啊，就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你看，迦勒还是要攻打三地啊。然后呢，那个三个族长啊，亚纳族我们知道是很高的，有没有民族？有没有是巨人嘛 ？Giant。他是巨大的巨人，但是他做不掉那个最高的、最大、最年的。你看迦勒老 Coco 阿贝啊，他还是要攻这个，他不老，他里面不老，一天心思一天。阿们，老是你的心先老了，迦勒到老都不老，你看了吗？很壮啊！我就是要打那个最高的巨人，怎么样？让给我吧，那是超面想后嫁，就给留给我，他是这样子的。迦勒是这样的，难怪你看他被记录下来。我们要学习迦勒哦，阿们。OK， 他就是那种英雄了，哇，真的是让我们效法的。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开始这些哈、哦、啊，你看到吗？便雅人啊，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然后跟他们同住。然后约瑟也上去攻打，然后呢，与他们同，与神跟他们同在。约瑟还不错哈、哦。好，接下来你看到这地方哦。好，第27节我们读，来27节到36节，来，马拉西没有赶出
伯善和属伯善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家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舍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能住在基舍，在以法莲中间。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能住在希伯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西格雅各西的居民，黑巴亚佛格与利和的居民。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斯麦和波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斯麦和波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啊，从希拉而上。
好，来注意看一下，来，你看从十九节一直到36节，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就什么呢？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而且呢，都讲到各支派。弟兄姐妹，请你注意看一下，犹大他是第一个出去打仗的，他前面打得非常好，但是打到平原的时候，他畏缩，他胆怯，他害怕。他忘记上帝过去的给他荣耀的这个经历，他惧怕起来。接下来呢，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负影响。什么影响呢？就是坏榜样。我再讲一遍，好榜样人们会效法，坏榜样也会有影响。犹大丢起腰，你看到注意看下来，便雅悯就没有赶出这些人， 他的弟弟就开始效法，看到吗？约瑟也差不多。接下来呢，马拿西是他的侄儿，也是没有赶出。再来呢，以法莲也是犹大的侄儿，看到吗？他们也没有赶出。希伯伦没有赶出，亚瑟没有赶出，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哇，你看到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一路上你看到吗？这些弟弟，这些侄儿都跟他一样没有赶出了。我来讲一遍，我们当领袖请记得，你做什么事情都有影响力，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当父母亲的，你影响更多。你如果跟魔鬼妥协，你孩子看在眼里。你不要老是怪你孩子为什么软弱不堪，你要问自己，我没有坚持到底。礼拜天有继续带孩子来到主从吗？还是礼拜天你走走老是把他送到外面去？你的信仰有真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吗？还是很多人没有感触，没有感触，没有感触。孩子们孙子们都在看，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不能刚强？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嘛。我们要成为好榜样，特别我们当全职同工领袖很重要。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信心的灵还在吗？还是害怕退缩，不可能办不到？那这样子呢，下面都会受影响的。你不能赶出，下面就不能赶出嘛。好，今天看到这一章，讲到这些所谓的妻啊，这个迦南妻主，就讲到属灵的征战了，讲到魔鬼撒旦。我们内心当中有没有很多很多没有赶出的地方？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完全赶出，特别在我们属灵征战当中，不要留一些几只在你里面啦，要完全清除。阿们。十二个鬼都要赶出去，不要留了两个啊，比较甜蜜蜜的留在里面。十个赶出，两个留下来。我告诉你，就会发生这种问题。贪爱钱财，这个东西都要赶出。还有世俗的习惯，全部都要赶出。你不赶出的话，后面就开始出现很多的事。好，这边讲到来。二十七节有个字把它画起来，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执意圈起来，这是魔鬼撒旦的属性。不要忘记，在预表魔鬼撒旦迦南人哦。OK， 还有个地方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有没有？但人住在什么山地？亚摩利人还有三十五节，亚摩利人却执意，你看到吗？魔鬼撒旦，你不敢，他就连着你。像什么呢？那恶气赶快去掉嘞！他就是要赶啊，鬼就是要赶，你要勇敢起来征战，他就会被赶出去。不然他会执意，他呢会强逼，继续在住在那个地方来控制。好，刚刚我们读了这些，就知道后患无穷。虽然你们能够控制他成为奴隶，有一天呢，他完全的来啊，怎么样？就是来啊，渗透在你的民族当中。你看到吗？到最后呢，以色列百姓去拜巴利去了，拜七族的偶像。他不单单侍奉神了，再来呢，他们的民族呢不以神为中心啊，他们兴起另外一位王啊，求你高摩叫啊撒摩高摩另外一位王来治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融入他们的文化，不要忘记了砍七十个王的那个王，就是要当王嘛，人要当王，不要神当王了，就出现这问题。说明白哦，原来一开始事实呢有很好的开始，但是呢这些人却有看见软弱的地方。好，结论来讲，来害怕的结果会失去了上帝的应许之地。第二个，害怕的结果会影响其他的支派，就是你这些弟弟妹妹属灵的支派会受到影响。害怕的结果疑惑万代，都是害怕的根源呢。好，那怎么胜过呢？用信心的灵取代害怕，用信心的灵取代害怕。信心是凭神的应许，信心不是凭感觉哦。但是害怕是凭感觉、凭视觉、凭听觉、凭 feeling。 这就是害怕的结果。愿神祝福大家，开始用神的话来取代我们的害怕的当中啊，有神的同在，有依靠神，并且学会赞美神，然后呢，学会顺服，彼此相挺啊，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队伍呢，一定会得胜连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第一章感恩，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知道神乐意与我们同在，并且让我们得胜连连。主，我们要学习犹大一样，很会赞美神；主，我们要像西缅一样，很会听神的话，以致我们彼此相挺，两人同心合一，就能够得胜。愿神祝福，帮助我们丰富教会弟兄姐妹都起来征战，知道征战的秘诀，征上的要诀，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在。你有没有同在，我们就能够得胜了；如果没有同在，我们就会失败。感谢耶稣帮助我们从今天早上的经文当中得到祝福，这样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